二路元帅薛丁山没有办法，摘盔卸甲，连靴子都扒了，这都是老师赠给他的。就见王禅老祖补着气，用大包袱皮儿把这些东西包起来，连打将鞭在宝剑，在他使用的大枪完全挂在德胜沟上。王禅老祖最后点点头啊，薛丁山，咱们的缘分已满，到此结束，贫道告辞了。王禅老祖飞身上马，头也没回走的。薛丁山还在这跪着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等了好半天，一直王禅老祖没影了，秦汉窦一虎这才过来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事亲三分相。窦一虎赶紧把薛丁山拉起来，没法，算了，缘分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看你把你师父气的那样，哎，医生都给你拉走了，你现在难过也没用，注意身体啊，咱们赶紧回营交令。来人，给找双靴子，拉过一匹马来。多惨啊，连鞋都没了。有人赶紧闻风照办，东西给取来了。薛丁山登上别人的靴子，又骑上马，长吁短叹，低头不语。书说简短回来连营了，到了连营，消息马上就传开了，说薛丁山闯进白虎镇，打了败仗回来了，把元帅救回来了，救可是救回来了，让他给射死了，像炸雷一样，全军震动，当时就响起一片哭声。唐王李世民赶紧命人大开辕门，亲自出外观看，可不是薛仁贵用车拉回来的。李世民马上就扑过去了，等把战袍撩开，这么一看，就见薛礼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梗嗓上有个窟窿，后边都射透了，现在血几乎流没了，前心全是血嘎巴，连胡须都染红了，那简直是惨不可言呐。李世民哎呀一声，疼死我也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程咬金也昏过去了，这大营乱的是不可开交啊。好在呢，程咬金明白的比别人早一些，老程把眼泪擦擦，你想哭有什么用，大敌当前，这阵如果杨凡领兵带队要来了，我们是非全军覆没不可呀。还仗着程咬金能张罗，赶紧把辕门掩闭，派好了巡逻的哨兵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让他们坚守阵地，免战牌高悬，然后命人把车辆拉进中军，把薛仁贵抬起来，准备棺椁全营举案。咱这么说，柳凡二世夫人、小姐薛金莲、窦仙童，凡是老薛家这些亲属，薛仁贵这些好朋友，哭的是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。那李世民手拍着棺材，脑袋撞墙啊，要不是有人在旁边解劝，连李世民这条命都保不住。薛丁山看到这些情况，什么滋味？最后他打定主意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但是现在我不能死，正乱的时候，我爹尸骨未寒，这不是时候，等一切办完了， 我死的我爹的灵前。薛丁山头顶麻冠，身陪重孝，嗓子也哭哑了，就在这忙里忙外的张罗着。现在是战争年月，一切都得从简，能说舒舒服服举办丧事吗？草草的举办了一回，也就是三天，这个事儿才比较平息了一点。李世民呢，就跟程咬金商量怎么办。白虎关的杨凡兵强马壮，又有他老师牛头祖帮忙，看来是坚不可摧呀。我们粮台也不多，战将死了也不少，特别是元帅不在呢，什么人领兵带队能攻打前敌呀？怎么破得了三川六国的人马呀？看来得想办法了。程咬金点点头，陛下所见极是。我呀，还是老话重提呀，万岁啊，你看出来没有？不管薛丁山怎么地，有这小子活着，咱就能把樊小姐请出来。有樊梨花，就不愁不打胜仗；有樊梨花，就可以平定三川六国。臣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为今之计还是这个办法，聘请樊小姐出头。李世民口打嗨声，老千岁恐怕办不到了吧，一而再再而三呢，闹得不可收拾。樊小姐最后走这次放了三支反箭，那就公开表示与唐营决裂，说不定人家要投靠西凉国呀，那还请得出来吗？哎呀，陛下你看哪儿去了，臣我最心细。拿前些日子的事儿来说，薛丁山三打梨花，樊梨花气得浑身哆嗦，把宝剑举起来要宰他。那阵薛丁山老实了，眼泪掉下来了，我就发现樊小姐心软呐，最后把宝剑支到地上放声痛哭，没杀薛丁山。什么原因呢？从他的内心还有所留恋。陛下，我看咱们还得从这上下功夫，想一切办法把樊小姐请出来。另外我还发现丁山这小子真悔过了，看出来一举一动，尤其这次误伤把他爹射死了，说什么他也讲不出这个理去。舆论这个东西压力最大呀，有这件事在他身上压着，他更不敢犯脾气了。如果樊小姐出头，两个人言归于好，破镜重圆，同心协力，我们还有打胜仗的把握。好吧，老千岁所言极是，不过还得拜托您呐，别人谁也办不了这件事，那您就走一趟吧，赶奔韩京关聘请樊梨花。
哎，我就是这个命啊。我没走以前，我先得问问薛丁山啊。来人，把薛丁山叫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薛丁山进来了，给皇上磕头，给老程见礼，规规矩矩在地下一跪。程咬金看了他半天呢。丁山呐，你这几天竟想什么了？
老爷爷，我竟想我以往的过错，我不是人。
是心里话吗？
发自内心。
好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、啊！ 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爹也死了，这事你也认错了。哎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你跟你爹就是冤家对头，不死一个，这事好不了。丁山呢，我也不背着你，方才我请示陛下，我还得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，我先问问你，你乐意不？
老千岁，恐怕请不来了吧。
哎，你甭管这事儿，我就问你乐意不乐意。
当然我是乐意，不过我把樊小姐得罪苦了，她恨我恨得牙长四指，人家怎么还能帮忙呢？
哎，我没说嘛，他帮不帮忙是他的事儿，只要乐意就行。如果樊小姐来了，你怎么办？
老爷爷，您叫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？
废话，我叫你怎么办好使吗？你应当怎么办？
我给樊小姐赔礼认罪，只要樊小姐能出来气，叫我怎么地都行，
杀剐存留，
任凭他自便。
嗯，这也是真心话吗？
是。
万岁啊，您听见没？这可是他说的啊。我这次喝出老脸去，我再请一回，如果樊小姐来了，你要再动五八超，再打怎么办？
万无此理，我出什么打人家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连那小将军薛英龙我也对不住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打算把薛将军也请出来砍我几刀，我才搅得好受呢。
哎，他妈的贱骨头，哎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啊。算了，丁山呐，咱把话就说到这儿了啊。我老头子这就起身，什么时候回来可不一定。你现在是有罪的人，你这官司可没完事儿了，就射死你爹这一条，将来就得严重处分你。我听说你俩娘跟你还不完呢，你妹妹还要找你玩命，就因为你老虎掉到山涧，伤人太重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是有罪的人，要讲功折罪，好好守把大营，保护皇上，保护营盘。我现在就起身，听见了吗？
是，遵命。
李世民长叹了两声，跟薛丁山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，一摆手叫他退出去，转回身又跟老程商量商量具体请樊梨花的办法。程咬金说呀，陛下你看见没，我估计请来是能请来，不过要麻烦呢。像那几回到那我嘚不嘚嘚不嘚，人家就跟我来了，这回还那么容易吗？人家不定提什么条件呢，提出来咱就得照办，有一条不照办就麻烦。陛下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
哎呀，老千岁，为国求贤呐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甚至樊梨花要我的江山社稷都现成。
那倒不至于。行嘞，有陛下这句话，臣心里就有数了。反正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啊，我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把樊梨花请来为主要的。
好吧，那就拜托老千岁了。
现在我就走。老程回头寝帐，抱着大蓝脑袋，要仔细的想想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办。等打定了主意，带上100名亲兵
这才离开营盘，赶奔韩江关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进了韩江关，他照样先奔帅府。花刀将陈忠亲自迎接，但是陈忠也知道大帅阵亡的事儿，消息是知道，详细情况不明白。见着程咬金就问大帅怎么阵亡的，究竟是为什么？
哎呀，甭问了，人贵命苦啊，临危的结果是被他儿子射死的
啊，被薛丁山射死的。
对，不过是误杀，他再不懂人情能没事射他爹吗？因为想救他爹，这一箭没瞄准，结果把他爹伤着了。花刀将闻听此言，又跺足又晃头啊，最后他问，那么老千岁您又到韩江关，难道说又想请樊梨花？
可不是吗？
就为这个来的，
这回恐怕够呛吧。自从樊小姐回来之后，紧闭府门，谁也不见了。我给送了几回礼，都叫人家隔着墙给扔出来了。听说樊小姐那火大了，老千岁您还得注意呢。这是他手下人说的，说多仔要见着您，非扒您的皮不可。那些人把您都恨透了。
是啊，我明白，能不恨我吗？我找谁去？我就得找薛丁山算账。不管怎么说，樊小姐不是那种人，嘴说的多狠，她不能那么办。再者一说，我是奉旨而来，他就真杀了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花刀将就问，是不是我多派点军队？
嘿，请人哪有带军队的，
我带那人我还嫌多呢，我就带几个贴身的仆人就可以了。还是那个老规矩啊，给我准备八彩礼物。陈忠一切照办，程咬金带着新服的几名仆人，带着礼物又赶奔樊府，轻车熟路啊。程咬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，我他娘的成了磕头虫了，没事老往这儿出溜，光好话我说多少了，可这回怎么个说法呢？想着想着到了，再一看门庭冷落呀，程咬金迈步上了台阶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里边没开门先问谁啊？
对不起，我呀。
你是谁？
程咬金来了。
哟，我说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跟我们老樊家何仇何恨？
滚，远点滚！
里边是连卷带骂，程咬金耐着性子在这听着。一直里边不骂了，他才说话。
我又是那位老哥哥樊忠吗？不要误会，我这次不是请樊小姐来的，我来给她送信儿来的。另外，我太恨薛丁山了，我打算叫樊小姐帮忙跟我一块儿收拾收拾薛丁山。你看你怎么误会？另外，你再转告樊小姐。是我个人来求他，不是代表唐营。老哥哥，你再辛苦一趟吧。
樊忠搁这门缝外边一看，这几个人，又一想，我是当奴才的，不知道程咬金说的真假。管怎么的，我给你通报一声。
要这么说，你等着啊！见不见，我就不敢说了。
劳驾，劳驾，劳驾。程咬金等着，樊忠到里边。给老太太一送信，贺氏老夫人闻听吧，茶杯都摔了，气得手脚冰凉。这个程咬金他怎么又来了？这没脸没皮，我跟他拼了命了。偏赶这会儿樊梨花在身旁坐着，樊小姐也先是一愣，火撞顶梁门，
但是一看良机了，梨花把自己的火就压下来，劝说母亲：“娘啊，您这是何苦？我们遇上这种人了，把您气坏了又有什么用？他不是来了吗？女儿的意思，干脆叫他进来，看看他为什么来的。如果他说的在理儿，咱们另说另议；如果说的不在理儿，您听着别扭，女儿我当场就要了他的老命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嗯，梨花，你说的对呀，娘，我实在出不来这口气。来人呐，叫他滚进来！”
好，叫他滚进来，能滚吗？这是气话。老家人出去把门开开，进来，进来，进进来。程咬金刚迈了两步，老头就告诉他：“告娘，老夫人有话，不让你往里走，让你抱着脑袋往里轱辘。”程咬金一乐：“哎呀，算了，玩笑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能轱辘得起吗？啊，好，如果老夫人乐意的话，将来有机会，我非在她面前轱辘几回不可。来来来，把礼物抬进来，抬进来。”书中代言，也就是程咬金。还是徐茂公给他总结那几条，程咬金最大的特点就是脸皮厚，这脸皮薄的人根本办不到。就见老程不笑假笑，不乐假乐，嬉皮笑脸走进大厅，往屋里一看，老夫人正中端坐，好像庙里的泥胎，脸上连表情都没有。樊小姐在旁边侧坐，丫鬟婆子站立两厢。程咬金紧走两步，给老太太先行礼，然后又见过梨花。人家谁也没理他，把程咬金给蹲那儿了，就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啊。程咬金看这怎么办呢？再说一回吧。老夫人一向可好？
程咬金礼过去了，
然后一转身到樊梨花面前：“樊姑娘，怎么样？这些日子过得不错吗？”“
程咬金有礼了。”
人家还没理他，老太太撑得住劲儿，樊梨花撑不住。一看那么大岁数老头子，那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汗珠子都轱辘下来了，这玩意儿也怪心疼的。又一想，这最后的一次本不怨程咬金，那就怪薛丁山呢。人家老程什么事儿？你说人家来了，咱连话都不说，与人情交代不下去。樊梨花又一想，要跟他一说话，非上当不可。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这才断喝一声：“程咬金，你可知罪？”